师傅，你看现在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快到了嘛。从传统文化角度说，人家说农历五月俗称独月，包括芒种、夏至两个节气，是最注意的一个月份。其中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及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是九天为天地交泰九足日，十四为天地交泰日，一共十天。这十天内务必素容务必端容素己。严禁杀生行淫，夫妻禁止同房，否则元神，否则严重伤身元气，耗精元，犯者大伤元神，并得受亡，妖王祸气不测，是这样吗？这个问题
是啊，实际上端午节呢，实际上这个节日啊，因为五月初五啊，对不对啊？因为民间呢很多，还有人家说五月节啦，对不对啊？龙舟节啦，也有。有的呢还主要是流行于那个这个流行于中国那个吴越地区，古代的吴越地区的啊，吴王啊，那个时候就是长江这个偏南的这一带地方，主要是他们这个祭拜那个这个举行图腾的这个祭拜的日子啊，因为啊，所以呢一般呢他们都是赛龙舟，明白吗？
在龙舟
啊，在龙舟，
对对对对。
所以呢，端午节呢，实际上呢，这个节日不小的啊，它是跟中国的，比方说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啊，四大。
对对对，是吧？
啊，很厉害的，而且已经被这个中国政府已经列入这个法定的假日了啊。所以这个
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联合国委会把它成为一种啊，这个非这个选入非物质遗产的那个节日呢？
啊，
就实际上讲了，第一，端午节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是它的节气时间，要当心时间。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人呐 啊这个我们说能够脑子啊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段时间，非常干净，是年终嘛。啊，第二个呢，端午节的端午啊，实际上就是初五的意思，明白了吗？
对对。
啊，所以又叫端阳。其实端阳，阳是什么？正当中午叫是阳，正当中午就是说，人家说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素质，就正好太阳啊是正当空啊，你明白吗？啊，正当空啊，那么然后呢？是你如日中天的日子，你是好很努力很努力的，可以做很多很多时间，所以你把这些时间如果你去弄到感情上啦，去弄到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包括夫妻啊这种东西，你就是会大耗元神，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因为它是阳日，你不能做阴事。
对啦，你这个是真的是。就是我就告诉你，阳日不做阴事啊，实际上也就是说从这个端午节，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你这个时间是五月初五的，是一种洗礼，是一个可以驱赶很多不好的啊风俗啊性格啦或者命运啦，你可以改命改运的时间，实际上是这个概念了。
哦，哦，那改命改运的时间，那五月初五端午节期间，多多行善，念经许愿放生，
对呀，
对你的命运的改变就有加速功能，是这样吗？
对呀，这还不懂啊？你比方说啊，粽子对不对啊？包粽子它都有讲究的。包粽子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啊？包粽子给你吃的话，你就慢慢慢慢。实际上呢，我先跟你讲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人家也叫玉兰节，玉兰节嘛，就是比方说端午节的时候，皮肤病啊多发，皮肤病啊，人的身体上会有很多，其实就是新陈代谢，明白了吗？明白吗？包粽子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根据节气啊，你能够啊转危为安啊！你看这个粽子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头嘛，明白了吗？就是很多很多的出路，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
哦，明白
了吗？
明白了。
顺阳，
古代有个
顺阳日， 你可能要讲了，你讲嘛就是讲屈原了。
哦啊，是屈原，师傅再讲讲吧，师傅。
对不对啊？你不是讲屈原吗？实际上讲，其实这个是跟这个时间天时有关系。过去啊，讲屈原的问题啊，明白了吗？实际上很多人正好是屈原那个时候啊流传于这个人间的一个故事，人家就跟那个端午节的时间呢正好相差不多啊，那么大家都纪念这个屈原啦，对不对啊？实际上就是说主要纪念他是恶月恶日啊，屈臂邪说，也就是说要屈胸啊。啊，成为节日啊，这么样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划龙舟啊这种纪念活动啊，实际上这个纪念伍子胥跟屈原无关的了。很多人说伍子胥啊，纪念伍子胥也有关系。这些历史上的传说特别多。屈原嘛，你们知道跳投江呀，对不对呀？他是抱石自投这个破罗江嘛，他主要说他是爱国嘛，啊，因为当时那个秦国这个是侵略者嘛，对不对啊？那屈原呢就真的爱国啊，去上前线去要去杀敌去，对不对啊？啊，他为什么要跑到投江呢？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宁愿。啊，就是说宁愿投江我也不做啊，这个就是被人家俘虏的那种啊，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叫就是被人家俘虏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那么为什么要将屈原和这个节日绑在一起呢？就是要让大家呢懂得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要学会爱国啊，表忠心
爱国，
明白了吗？啊，就是这个道理。
师傅，最后您多次也教导我们一定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对呀，要爱国嘛，不爱国的人学佛啊学不好，做人也做不好，对不对呀？
对
啊，就是这样。
对，
所以因为我
那师傅
啊，你说
因为古代他不是正好说有个习俗，五月让妇女回娘家住一个月，让夫妻暂时分开嘛，
是
不是？这个有道理。
是啊，实际上就是叫你从阳不要从阴呀，夫妻们在一起嘛，就是搞来搞去，对不对呀？分开嘛，这就比较正了，正能量。阳不做阴事啊，对不对呀？阴事只能在阴的时候才能做，那就是晚上了，晚上所以属阴的嘛。
对，
懂吗？
对，
这是大白天，大白天你看哪有谁做这种事情的？
是
啊，明白吗？
那师傅，端午节也是一个地府小长一个小短假吗？可以这样理解吗？端午节的话，
端午节会有很多的地府的官出来，也有很多地府的那个特定人物出来。一般的呢，只能啊，一般出来的话呢，就是指那些啊冤死的人呢，他可以出来暂息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恶鬼啊、地狱的人都能出来，明白吗？
端午节那天结婚，应该怎样才能如理如法？
端午节结婚呢？
哎，对的。
端午节结婚没什么不好啊，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你就是说任何的一个节日。对不对啊？不管是节日节日，就是两种嘛，一种嘛纪念咯，总归是纪念咯，对不对啊？啊，还有一种嘛就是怀念咯，或者就是啊，就是开心啊，不开心。实际上，这个节日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啊一个气氛。比方说，在这个节气里边啊，在里边结婚的话，他不管怎么说，他端阳节啦啊，这个五日节啦，他这个习俗。总是就是要去病啊，防身啊，对不对啊？然后产生很多故事啊，也没什么不好啊。人家说我在端午节结婚的，不要像人家这么想的这么可怕了啊。这个端午节嘛，人家说最主要问题就念家啦、思乡啦、爱国啦、孝亲啦、 啊，尊敬长辈啦，这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嘛，这没什么不好的呀。
嗯，
对不对呀？
好的。
要弄得嘞，就好像端午节就跳江了。那是屈原，不是我们。
好不懂。
哎，这个不能乱乱讲。
好的，这样子听了真的。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这个明天啊，就是啊，端午节了，星期六。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吃粽子是一个礼节，实际上呢是一种怀念啊。屈原虽然这是中国的一个典故，端午节实际上这个节呢是根据任何在人间的任何一个节日都是天上和地府都要同意的，实际上像这种呢并不是单单就是指屈原的问题，是指所有我们啊，生活在人间的一些父母亲啊，我们的长辈啊，他们所有的恋人啊，他们所有过去欠人家债的、啊、那些人，如果跟你有缘分的话，他们都会过来找你的。所以在这个节日之前，人有时候会啊吵架不开心啊啊，或者最重要的问题是感情上会发生很多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端午节的左右呢多念心经，如果你没有小房子的话呢多保证自己心经，然后呢如果有小房子的话呢最好烧小房子，尤其明天凡是任何节气多念经多磕头总是好的，而且呢念经呢效果呢总是比平时呢多。
那个端午节啊，那个在学业上有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端午节呢就是说，虽然在我们在中国人传统上来讲是屈原，对不对啊？
对对。
来包粽子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屈原是投河啊什么。实际上呢这个从另外一个中国的传统上这个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种祭奠亡人的日期。
啊。
哎。
那这么说就是端午节我们给那亡人多建点小房子也是。
对对对对，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节日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怀念思念，大家不是吃粽子实际上就是一种怀念嘛。
嗯
啊，怀念这个过世的一个亡人啦、啊、实际上就是怀念自己所有认识的人啦、啊、
嗯
啊，因为端午节的时候地府也开门的啊、
嗯、啊，
也登一个小放假，像学校里啊，像学校里一个小放假呀，很多鬼都会
是。下一个问题，是否你像我们这种端午节期间一般我们至少给自己的药精者多少张小房子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这个49张嘛差不多了。
啊，49是一次49啊，还是一天7或者是一天21，加起来49。
就是说这个当天最多49张、嗯、当天
49、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就祈求菩萨保佑我消灾解难，这样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可以啊，可以。
我有一次我们过节呀，端午节，我跟你说一件事。过端午节我哥哥和嫂子从外地飞上上海来，带我们哥姐姐和姐夫带着我和我老公我们一起出去，我老公没去，我们姊妹五个去的。我们在去杭州回来去苏州的高速公路啊，特别撞了，我们五个人都没受什么伤。
嗯，菩萨保佑了。嗯，
是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早就跟你说躲过一劫。嗯，
是啊，我们就是那个筋妥了妥着，皮又之伤，没有受什么伤。
哎，好好学佛，好好修心，菩萨保佑的还要多。
我会的，以前我无知不懂，这就做很多事，我罪孽很深，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在电话里，
哎、
都是背后来跪在菩萨那里说。
好好修了，过去做错事情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吗？听不懂啊？心中要忏悔就可以了吗？
啊，我知道了。
嗯，
中秋节那个节日。能不能从那个学者上来开始一下课？
中秋节呢，实际上呢，人家讲的是8月15，对不对？8月15月圆又圆，实际上8月15这一天也是天上的一个节日。
嗯。
也就是说，一个团圆的日子，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欢聚的日子，但是并不是说全部人要到齐的，明白了吗？只是这个日子希望人间能够给大家带来家庭带来幸福，所以八月十五的话其实应该在家里好好念经文，这个时候呢念了之后呢就说你可以祈求家里平安家里团聚，实际上在8月15祈求家里团聚的话比平时的初一-15的效果还要好一点。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吃大鱼吃大肉，你看看8月15一过他们家就有人死了，他 他还吃活的海鲜，这个坚决不能做的，明白了吗？
师傅，今天是8月15中秋节，您开示几句吧，师傅。
实际上呢，中秋节呢，实际上又是我们说过去呢，说主要是崇拜月亮的节日。因为月亮呢能够让人的心啊比较啊能够圆，因为过去说呢阴呢属月，阴呢就是说呢心情呢不是太好了，月亮呢说因为总有缺陷啊，为什么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它因为人是追求圆满的嘛，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它的月亮是食物的月亮，圆又圆，它是能够圆起来了。也就是说，当人的心灵一样，你的心灵永远是曲解的，但是呢，等到你的心能够成为一种圆了，就是圆融了。那你也就是说能够好。那么当然在古时候说到很多中秋节的故事了，包括嫦娥奔月了啊，对不对
啊, 对
啊，包括像一种对美好的愿望了啊，在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说某一个皇帝的一个孩子生出来就是比较很难看啊，就是这个女的吧，就是一个人生得很难看，后来呢他因为一直崇拜月亮，一直拜月的，最后呢变得特别的美丽啊，变得特别美丽，后来他成为公主也不知道，这故事很典故很长了。也就是说你经常拜月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因为月亮呢属阴，所以女人呢如果不送于中秋十五的时候呢会显得格外的漂亮啊，心情啊各方面会格外的圆满。实际上讲的就是人在追求美的一种高姿态在和那个天接上这个气场一样。所以呢这个包括很多美好的传说啦嫦娥啦都是很美丽的。所以呢中秋十五呢一个呢是现在呢讲到团圆，实际上也就是说人的一种心态的一种圆满和团圆。就是变得越来越圆满，所以中秋节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大家在人间追求的一种心灵的圆满和追求的一种形态上形式上和形体上的一种圆满，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圆满的日子是给人间带来一种吉祥的日子，所以这种吉祥的日子呢就是不宜轻易度过，所以大家要利用这个吉祥日子呢来好好的能够来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啦，能够让自己的心灵更美丽啦有的人呢人家发脾气不会在中秋十五发的嘛，如果在中秋十五讲话就想发脾气，那就说明这个人不圆满的心理啊。
对，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
我们就是8月15烧头香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观音菩萨，就是那个东方台的观音菩萨来了，后来我的父亲也这么问到了，那菩萨来了，就在檀香呢，菩萨来了，然后来救我的孩子，是吧？
当然了，菩萨当
然
来了。
当天我去大山的时候，大山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当大山是在一个寺庙里放的，放的时候看到那个寺庙的南边一排菩萨就在那里。
嗯。
但是我感觉到法喜充满。
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人都看得见菩萨了，明白了吗？很厉害的，看得见菩萨都是好事情。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八月十五啊，那这一次啊，八月十五啊，中秋啊，你知道天上下来多少菩萨吗？不得了的菩萨。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如果还吃大鱼大肉的话，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会得寿的。如果那天晚上大家在拜佛念经啊，烧头香啊，我告诉你啊，积福积德。
那个我去年打通电话问台长，已经把我母亲抄到天上去了啊。
嗯。
但是我最近突然又梦到我母亲也回老家，一是跟我父亲在一起，要不就是跟我姥姥在一起。我
很简单，很简单，不一定下来的。凡是只要梦见上了天的人再下来的话，很简单。首先看看是不是他的忌日，再看看是不是什么节气。或者是
那是中秋节
那么好了，那他天上下来看你们呢。嗯，
但是台长呀，昨天晚上又突然梦到我当时也是以为他是下来看家人的，但是昨天晚上突然又梦到他怎么 在老家跟我父亲就是并排躺在一起，然后他把我把手他的手掌枕在我父亲的头下面。
你父亲还活着吗？
啊，在世在世。
哎，麻烦了，嗯，嗯，这麻烦了，嗯。
他是跟我父亲并排躺着，然后把手啊放在我父亲头上头下面枕着他。我当时在梦里还想
在救他，你爸爸要走了，他在救你爸爸，你妈妈不一定下来的。但是如果他这样来救的话，就可能会下来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他违反天规啊！如果你爸爸该走的话，他这么来救他的话，他就是违反天规了。你听不懂啊？
哦哦哦！但是我父亲身体一直挺好的。
挺好的，你看看看吧。
哦哦。
马上就要有事了，你再去讲好了。
我
跟你讲话你不听，像你这种人
我
见得多了。
哦哦。
一个小伙子好得不得了呢，我跟他讲了。
对对对。
我说你特别要当心啊，你最近一个月特别会出事啊，不可能的。好了，查出来嘛就死了。
哦，我那抓紧。
谁敢保证谁没病啊？谁敢保证他不生癌症啊？你快告诉我呀。
对对对。
几十年没毛病的人说死不就死了吗？越没毛病的人死起来越快，你没听到过啊？
对对对，
平时刚刚身体挺好的怎么会死了？那人家说老病鬼老病鬼，那是经常生毛病的人死不掉，你没听说啊？
是是是，这些对对对。
我看你没智慧，好好念心经啊。心经念几遍呢？
好的，21遍。
21遍还念成你这样啊，好好用心念的。
哦，我就是太突然了，我以为他是那个下来了呢，我还正跟我妈念小房子呢。我
没下来。
哦，好，我就赶快就是让我父亲多念大悲咒什么的，
嗯，
增强。我的听到他讲的话，我都发抖了，都听到。
那有什么稀奇啊？
对对对。
我告诉你，提早知道还好呢。
没有担心。
等到真的事情出来了，不是发抖的问题了，那你是瘫下来了。你情愿现在发抖，也不要让你到时候瘫下来啊。
哦，这是在梦中给我一个预示，赶快心里赶快就是好好念经，避开灾祸。
嗯。
是这样吧？
你说呢？
我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好了，好了。
嗯，
你去看看啊，你爸爸3个月当中一定有事的。
哦。
3个月，我跟你讲了。
知道怎么做？我知道怎么做了。
年中秋节都是念21遍的礼佛，初一十五最多烧送21张小房子。那么今年中秋节。前段时间都是可以开始念49遍礼佛的，最多烧送49张小房子。那请问师傅，今年的中秋节是不是和往年的不一样啊？那请师傅开示一下。
其实不管念多少张小房子，最好不要超过49张。
哦，那今年的中秋节那跟
你今年中秋节，如果你觉得事情特别多，压力特别大。啊，灵性特别多，你就可以念到49章。如果你觉得没有保守一点，还是21章，明白吗？
哦，那前段时间就是今年的前几个大日子都是能念49遍礼佛和最多烧送49张小房子，
哎，
那适用于这个中秋节吗？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嗯。
啊，好的。
嗯，规范一点。
那再请。
可以。
规范一点。
嗯，
哦，应该可以。
谢谢。嗯。
哎，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的，我就问师傅，您从玄学角度开始一下重阳点化，师傅您就说，你稍等等，我问问观世音菩萨，这是啥意思呢，师傅？
你看看你们要学师傅啊，师傅都从来不敢乱讲话的，我是问观世音菩萨，只是从佛理上来解释九九重阳节，不是单单的从意思上九九重阳节啊，比方说登高节啊，从自古以来的故事当中来了解啊，是说佛学上来讲重阳节代表着什么，对不对啊？步步登高啊， 步步登高，在重阳节你要更进一步啊，要精进修行的开始啊，要许愿呐、啊，放生啊，也是三大法宝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对对。哎，我说师傅，问问菩萨，就当时这个梦境没有这个，他说，你说我问问你，你说你问问菩萨，师傅说问问菩萨，那就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是肯定是有重要的信息，是不是师傅？
就重阳节就重叠呀，重叠的话就是精进呀，就是努力向上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因为师傅，那你看这不是博客上最新发布出来的，就是说是请问台长重阳节如何念经。他说重阳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气，根据台长的最新开始，可以礼佛大忏悔文一天最多不超过63遍，小房子可以不同的抬头烧送21张以内，比如给流产的孩子21张，某亡人21张，房子的要经者21张，自己的要经者21张等，还可以念诵一个特殊的经文组合，3遍大悲咒配合49遍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念诵之前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可以当天念诵几波这样的经文组合，根据自己能力念诵几波数量不限，多念诵祈求会保证以后比较顺利，是否？
是啊，对啊。
那师傅这次想问，重阳节是不是就是那种孝敬父母的？那这一天9月9这一天给父母放生，是不是这种延寿的效果特别好呢？师傅，这个问题。
其实对老人都好，对老人都好。你重阳节嘛，讲老实话就是，菩萨也来，护法神也来，只是管天上管老人，管你精进努力修心的。啊，这些人呢，这个菩萨来的更多，所以你要从阳节开始要许愿，实际上是很好。许什么愿呢？许要精进努力啊，许呢自己呢，如果你有孝顺心的人呢，啊，你可以许一些我要更孝顺的啊这个心啊，跟菩萨讲，对不对啊？过去呢，我不是叫你们。啊，对师父怎么样？过去因为我讲个故事，在庙里的那些法师啊，他们呢就是对自己的长老啊，对自己的师父啊，他们也是啊许一些愿，就是我们愿意怎么样跟随师父啊，怎么？实际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啊。
那师傅，重阳节许尊师重道的愿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是这样
的。这就是你讲的完全正确，非常非常好。你而且在重阳节，你只要许说，你说跟着观世音菩萨啊，我要好好的修行，怎么？观世音菩萨是我的那个这个心中的这个明灯啊，我要跟着观世音菩萨，我要好像要一世啊修成啊。当然有些人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许，或者就说我要永远供奉观世音菩萨，跟着观世音菩萨。啊，好好的修心学佛度人，那这种愿力在重阳节你许的，其实护法神都会给你加分的。
那师傅，您说的护法神加分是这个加分是加功德，这个分指的
是
功德，
就是功德呀，就是护法神有什么叫加分呀，就是加功德呀。
明白了。
所以你要，
谢谢。
所以你圆满嘛，就是十足呀。所以人家说十全十美就是圆满了呀，
圆满
加分加到后来不就圆满了呀？分数不够嘛，就是你业障还有呀。你如果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嘛，你就是圆满功德呀。
圆满了，明白了。那师傅，那重阳节这一天也是天上很多的菩萨都下来，是这样。
你记住了，凡是所有的节气，菩萨都会下来看看的。但是有的呢是下来救人，有的菩萨呢在这一天呢，他就来关心一下，关心一下，就是关心一下老人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正好啊，就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了，或者没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呢，对自己的师父啊发一些愿呐，孝顺一些了，那这个实际上菩萨都看得见。
明白了。是这样。行。
过去在唐朝的时候，重阳节的时候，给老人呢，给每个人都吃糕啊，步步高升啊，然后呢，登到山上去登高远望 还有呢、
哦、
如果家里没有双亲呢，没有长辈的嘛，啊，就是一个呢是尊师重道，还有的呢、
嗯、
到那些老人专门赡养老人的地方，过去他们也有，就是但是就是不是现在这种叫法像老人院一样，他们老人都聚在一起的地方、
哦、
去照顾他们呢、啊、帮助他们呢、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做善事的。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念几遍那个功德宝山神咒嘛，
功德宝山神咒、
啊、你就把它变成功德了嘛、
哎、哦，明白了明白。其实刚才师傅您讲的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
对呀、啊、就是中华传统美德呀、啊、
中
央节是有、哦、它有历史渊源的嘛。嗯，所以、
哦、那师傅
你讲吧。
哦，那师傅，重阳节这一天如果不做的，在做善事、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念功德宝山神咒的时候，念经群要放生，念功德宝山可以念多少遍呢？这一天？
功德宝山神咒随便念的，没事的。
嗯。
有的经文随便念的、
哦。
嗯，明白吗？
嗯，好。
喂，你好。
啊，师傅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嗯。
感谢辛苦，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嗯。
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师傅在最近开示了一个重阳节的经文组合，说是三遍大悲咒和49遍礼宝如来佛名，求菩萨保佑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是要用到功德的。请问是所念经文的功德，还是说是念这个经文组合？开启自己所积累的功德箱，从而使自己的功德求菩萨保佑呢？
首先，你的嘴巴讲话的时候离话筒远一点。
啊，好的。
声音朦胧朦胧的，听不清楚。第二，
啊、对不起，谢谢。
你不管是念小房子也好，做功念经也好，都有功德的，明白了吗？
嗯，是。
好了。
那这个是。使用的是经文组合的功德，还是自己的功德来求菩萨保佑呢？
都可以。你要念经，有念经的功德，有自己本身也有本身的功德，就等于你外面上班赚的工资和你自己家里储存的钱，那是一个概念。至于你从哪里拿出来，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听得懂了吗？
哦，好的，明白了，那就是看你就是看我们祈求的时候是哪一个侧重于哪个方面是吗？
对，
是和年初一共都只能念87遍礼佛归因的哈，为何重阳节可以念63遍礼佛？这里边有何玄机呢？师傅，
我也不知道，菩萨这么讲，我就告诉你们，63遍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哦、有它的道理啊。
63遍就是让你们。在重阳节的话，应该多消点业障，可以多消点
业障，
肯定是管消业障的菩萨下来的。嗯。
哦。
七佛，
哎、
我想是七佛下来的。
哦。
哎、
太好了，太好了。
七位佛下来的话，你可以念这么多，他会帮你消。嗯。
哦，明白了。说您在联谊会上说重阳节搬家要中午12点以后，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重阳节搬家12点以后、
嗯、
有节气、嗯、早上一般的菩萨来在家里、
嗯、
啊，在家里他住在你家里、嗯、或者他看到你家里你不动，那你就平安、
嗯、
菩萨就不会、
嗯、
啊，比方说在天界的那些护法神他不会调查你、
嗯、
你如如不动他不调查你，你一动了他就看，哎，这是谁家，这是谁呀、啊、举个简单例子、
嗯、
啊，举个简单例子，警察在边上守着的时候，很多人看见警察就乱动了，好了，警察就把他叫下来了。你如果不动，警察不会来叫你的。所以很多人开车的人看见警察反而动都不动的，开车嘛就好好开，不要换线。
哎，对对。
你一换线嘛，他就把你叫下来了。
啊，对啊，对，查查你的驾照，这是应该的，对对，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重阳节中午要中午十二点以后，那初一十五或者是六斋月或者是佛菩萨圣诞，同样适用吗？这个问题。
其实同样适用的，其实凡是菩萨来的大日子，白天要恭敬。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把客人请到家里来，你能搬家理东西，你还顾得上客人了？ 你不尊敬吧，至少不尊敬吧，明白了吗？
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
那个12月31号，就是说可不可以按照年初一这样烧头香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台长呢，过去呢没有跟大家讲过，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呢是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新年的新气象的第一天，你知道，凡是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或者在海外人心中，它是一个节日的话，实际上它总得跟天上的节有关系的。你听得懂吗？
嗯。
实际上啊，新年的头一天，实际上是应该在家里烧头香的。所以台长一般呢啊，我就是不对外我不讲，但是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们，实际上跟当然不如像中国人过年这么热闹啊，实际上他也是头一天也是烧头香的，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实际上你听我讲完，实际上你在元旦烧头香可以给你带来在阳历很多的事情的顺利，那么阴历烧头香的年初初一烧头香，对中国人来讲，对属于很多的阴界和阳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你阴历的第一天和阳历的第一天都烧头香的话，那你不是阴阳双收啊？
是的，是。
2017年最后的一天了，师傅。我们在我晚上上头香的时候，按照您以前开示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师傅？
因为明天的初一正好是又是15，明天元旦又是15，所以呢，这个过去呢，台长呢元旦也没带大家这个烧香什么的，因为呢正好是又是15，因为初一十五基本上都在带他们有时候烧烧香晚上，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特殊意义，2018年嘛，所以希望能够这个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对不对啊？祖籍国那个繁荣昌盛，我们每个人都离苦得乐啊，精神上是比物质上更重要的，一个人精神上愉快，对不对啊？物质上就无所谓了，所以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念经，在新年当中呢能够啊万事如意，这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啊，是的，因为以前师父说了，这个元旦我们也要多磕头，这样的话对我们一年都会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师父？
对啊，多磕头哪会错啊？你不要说磕头了，你就是说就对人家笑脸你都会顺利啊，人家都会帮助你啊，何况磕头呢，求菩萨磕头嘛更容易庇佑你啊。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弟子也祝师傅2018年全世界弘法顺利，能救助更多有缘众生。
师傅，那个就是我们这里吧，有个阿姨，她就是在，因为师傅上几天吧，也在感叹时间过得特别快，这2015年就已经到来了。大部分同学在上头香的时候，都是上完香供好水果以后，然后开始求菩萨保佑自己新的一年能如何如何嘛。然后这个同学他上完头香之后，他会先和菩萨汇报自己2014年做了哪些事情，主要是从以下这些方面来说的，一，功课做的怎么样，有没有3天打鱼2天晒网，二，我自己念了多少张小房子还债，三，我为我的师父念了多少张自存小房子，四，自己放了哪自己改了哪些毛病，五，修心修行上有没有进步，境界是否有提高，六，一年中看了多少篇白话佛法，七，一年中度了多少人，以及向菩萨忏悔自己一年中做错的事情，然后他再向菩萨发愿2015年自己要怎样怎样，以及想求菩萨保佑的事情，然后师父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我告诉你，像这个孩子非常有悟性，如果他敢这么做，说明他这个孩子是一个光明心，听得懂吗？这种孩子我告诉你，以后一定能上天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现在很多人不敢这么做，明白吗？因为他没有这种功力，而且这种人只要是像人家明西藏一样，他只要跟菩萨汇报了，地府都知道，以后他都不会下到地府去审判他，因为他的账很清楚啊。
嗯，
听不懂啊？
对，
啊，
听懂
啊， 所以我告诉你，这种孩子就是不停的在自己的明心见性当中，他不停的在想，不停的在自己觉得自己修的怎么样，啊，啊，你很简单了，啊，那我海德光明佛，你光什么，啊，很多光啊，须弥光佛，啊，对不对？凡是光就是光明。还有南无日月光佛，凡是光，对不对啊？还有那么日月诸光佛，这些菩萨都是很光明，心中很光明。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做的事情是不是光明磊落啊？她跟菩萨讲好吧？有的人在菩萨面前不肯讲，不是不敢讲，其实你不敢讲，菩萨知道不啦？这样很多人跑到台上师父面前不敢讲，师父会知道不啦？很多孩子犯错误，妈妈爸爸会不知道不啦？
都知道。
好了，骗谁呀、啊？骗自己呀、啊。
问题呀、啊，那个元旦见到死人，对会一整年的那个运气会不会影响？
啊，元旦和那个元旦和那个叫什么？那个春节
啊，
年初一、
嗯，
像这种好日子，最好嘛不要去见到死人。实在没办法嘛，就是比较晦气，比较倒霉啊。
嗯。
啊，其他问题没有什么大，你念经的人就不怕了，你听得懂吗？不念经的就有麻烦。
嗯。那这样子就说元旦见到死人不会影响我春节去拜菩萨什么吧？
啊，不会的。
那、
啊、
以前好像
哎，疑心生暗鬼啊，你不要去疑心，就不会有暗鬼出来了，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哎